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老人与海，作者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，朗读者安德烈斯基。老人看看天上星星的位置，就知道整整一夜鱼既没有改道，也没有改方向。太阳西落后，天渐渐凉了，老人背上、手臂上、两条老腿上的汗全干透了，全身冷冰冰的。白天他把盖在鱼儿盒子上的麻布袋铺在太阳底下晒干了，太阳落下后，他就把麻布袋系在脖子上，布袋垂下来盖住他的背，他小心翼翼地从肩头扛着的绳子底下把布袋塞过去拽平，麻布袋垫在吊绳底下，他还想办法让自己趴在船头边上歇歇，觉得舒服多了。其实这样的姿势只是没那么难受了而已，但他已经很满足了，觉得算是挺舒服的了。如果照这么下去，我奈何不了他，他也奈何不了我，老人心想。夜里他爬起来，往船舷外面撒了泡尿，抬头看了看星空，确认了一下航线。吊绳从他的肩头直直拽进水里，像一缕灵光。现在他们飘得越来越慢了。哈瓦那的灯光没那么明亮，他知道水流正在把他们推向东方。他想，如果待会儿看不到哈瓦那的灯光，那我们肯定是往东走得更远了。如果鱼的航道不变，几个小时后我应该还看得到灯光。不知道今天大联盟的棒球赛怎么样了，要是有个收音机听球赛广播就好了，他想。转眼他又想，开始想你的正事儿吧，想想眼下正在做的事儿，千万别犯糊涂。一会儿他又大声说，要是孩子跟来就好了，可以给我帮帮手，也看看这一次是怎么打鱼的。谁老了都不该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过，他想。可这难以避免，为了保存体力，我必须记着把金枪鱼吃了，别把它给放坏了。记住，就算你再怎么不想吃，到早上也必须吃了，一定要记住。他叮嘱自己。夜里，有两只鼠海豚游到船跟前，他听到它们打滚喷水的声音。他能从他们喷水的声音听出来哪只是雌性，哪只是雄性。雄性喷水很大声，雌性喷水像叹气。他们真好，他们一起玩耍，一起嬉戏，相亲相爱。他们跟飞鱼一样，都是我们的兄弟。这时他对钓到的大鱼心生怜悯，他想，他很棒，很奇特，谁知道他几岁了？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么身强力壮、行为怪异的鱼，说不定他学乖了，不肯乱跳。要是他乱跳乱冲，可能就会要了我的命。说不定他以前被勾住过很多次，知道跟人斗就得这样。他可不知道，这次对手只有一个人，还是个老人。话说回来，它可真是条大鱼，要是鱼肉味道鲜美，敢卖个多好的价钱啊。它像个男子汉一样叼饵，像个男子汉一样拉拽，沉着冷静地跟人斗。不知道它现在有没有什么打算，是不是跟我一样豁出去了。 他还记得上次碰到一对马林鱼，雌鱼被他勾住了，因为雄鱼总是让着雌鱼，让他先吃。雌鱼咬了钩就慌了，发疯似的拼命挣扎，很快就精疲力竭了。雄鱼一直守着他，窜过吊绳，跟他一起在水面上兜圈子。雄鱼挨得非常近，尾巴像把大镰刀，又大又锋利。老人担心他尾巴一掀，把吊绳割断，就用带把的拖把钩把雌鱼拖过来，一把抓住他长剑似的嘴巴和砂纸般粗糙的边儿，用木棒猛砸他的脑门，打得他都快变成镜子后衬的银白色了。然后男孩一起帮着抬上船，雄鱼还守在船边不肯走。于是老人收拾吊绳和鱼叉准备下手，此时雄鱼突然在船边高高跃起，查看雌鱼的下落，接着便潜入深水。一对浅紫色的胸鳍像翅膀一样张开，露出一身浅紫色的宽纹。老人还记得它有多美，而且它一直守到最后。这是我亲眼见过的最叫人难受的事儿，老人心想。男孩也很难受，于是我们求雌鱼宽恕，尽快把它杀了。真希望孩子在这儿啊。他上半身趴在船头圆鼓鼓的木板上，肩头上扛着绳子，大声说道。从吊绳上就能感觉到大鱼的力气，他正稳稳地朝自己选定的目标奔去。因为我对他耍了花招，他才不得不做出选择，老人心想。他原本选择待在幽暗的深水里，待在任何陷阱、圈套和花招都伤害不到他的远处，而我选择跑到这个谁都不来的地方找他，全世界谁都不来的地方。现在我们两个缠在一块儿了，从中午开始就这样，不管是我还是他都没人帮忙。也许当初我不该做渔夫，他想，可是我生来就是干这个的。待会儿我一定要记着，天一亮就把金枪鱼吃掉。
天刚微亮，什么东西吃掉了他身后的一处鱼饵，他听见杆子折断了，吊绳唰地从船舷上缘飞出去。黑暗中他从刀鞘里抽出刀子，左肩扛着大鱼的铅粒，身子向后侧去，沿着船舷上缘割断了那根吊绳。接着他又斩断离他最近的吊绳，摸黑把剩下几盘备用绳松着的绳头绑在一起。他一只手灵巧地打结，一只脚踩在船上的绳子上，把绳结拉紧。现在他手头有六卷备用绳了，刚才割断鱼饵的两根吊绳每根都牵着两大盘，大鱼嘴里的鱼饵扯着两盘，这六盘绳子现在全部接上了。他想，还有根绳子勾着鱼饵垂在40英寻深处，天亮后我要过去把那根吊绳也割断，把备用绳也接上。我会损失200英寻的加泰罗尼亚优质吊索了，还有那些鱼钩跟铁丝箍，这都可以重新再添置。可如果别的鱼上了钩，把绳子弄断，把这条大鱼放跑了，谁能再重新找这么一条来？不知道刚才咬钩的是什么鱼，可能是条马林鱼，要不就是剑鱼或者鲨鱼。我还没来得及掂量一下，就不得不把它甩掉。他大声说，要是孩子跟我来就好了。可是你没带那孩子来呀，他想，你只有自己一个人，最好现在就过去把最后那根吊绳割断，管他天黑不黑，把两盘剩下的绳子也接上。于是他就这么做了，摸黑过去干活还真不容易，而且鱼还突然顿了一下，
扯得他脸朝下摔在船板上，眼眶下面划了个口子，鲜血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，不过还没流到下巴就干结了。他又回到船头，靠在船板上喘口气。他把麻布袋拉正，小心翼翼地把吊绳换到肩上没被勒痛过的地方。他用肩膀抵住绳子，小心翼翼地拉了拉鱼，看鱼的牵力怎么样了。然后把手伸到船舷外的海水里，看看小船走得有多快。不知道他刚才为什么突然顿了一下，他想，铁丝肯定已经滑到他小山一样的脊背上了。当然，他的背肯定不像我的背疼得这么厉害。可是，不管他有多厉害，都不可能拖着这条船一直跑。现在，可能碍事儿的东西全都清理了，我手边有一大堆的备用绳，万事俱备。鱼呀，他柔声说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我死。我猜他也会一直陪着我的，老人想。他等着天亮，拂晓前这一阵很冷，他紧贴着木板，想暖和暖和。他能撑多久，我就能撑多久，他想。借着第一缕曙光，他看到吊绳伸出船外，垂入水中。小船不紧不慢地往前走，太阳探出头顶，阳光射在老人右边的肩膀上。他晚上朝北走的，老人说道。水流会把我们一直往东边推，他想。如果鱼转个方向顺着水流走就好了，那说明他没力气了。太阳升得更高了，老人意识到鱼根本不累。不过有一个不错的迹象，从吊绳倾斜的角度来看，他已经浮上来一些了。这倒不是说他会跳起来，不过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
上帝保佑，让他快跳吧，老人说，我有足够的吊绳对付他。说不定我再稍稍绷紧点，他就会疼得跳起来，他想。天都亮了，快让他跳吧。跳起来，他沿着脊椎骨的气囊就会充满气，那他就不会沉底死去了。
他试着把绳子绷得更紧，可是从他吊住那条鱼开始，吊绳已经绷得快断了。他身子往后仰，使劲拉绳子，绳子拽得他肩头生疼。他知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拽得再紧了，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能猛拽，他想。每拽一下都会把钩尖扎的伤口拉得更宽，那等他跳起来的时候，搞不好会甩掉钩子。不管怎么样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就舒服多了。而且，有生以来第一次，我在海上眼睛不用正对着太阳。吊绳上挂着黄色的海藻，老人知道，这只会给大鱼拉船造成负担，所以他乐得让海藻挂在上面。夜里发出闪闪灵光的，就是这些黄色的马尾藻。
鱼呀，他说，我很爱你，很佩服你，可是等不到今天天黑，我就要杀了你。希望如此，他心想。
这时一只小鸟从北边冲着小船飞过来，它低低地掠过水面，老人看得出这只鸟已经累坏了。小鸟先是落在船梢歇脚， 又绕着老人的脑袋转了一圈，最后落在吊绳上，似乎吊绳更舒服些。
你几岁了？
老人问鸟儿。
这是你头一回出门吗？
他说话的时候，小鸟盯着他看，他累坏了，根本就不管脚下的绳子是否牢靠，只管用两只纤细的爪子紧紧勾住绳子，身子在上面晃来晃去，摇摇欲坠。
绳子稳着呢，老人对他说，稳得不行呢，不是一夜都没刮风吗？你怎么累成这样？鸟儿都怎么了？
还有那些老鹰到海上来拦截他们呢，老人心想。不过他没告诉小鸟，反正说了他也听不懂，再说了，很快他就会领教老鹰的厉害了。
好好歇歇吧，小鸟，歇好了就上阵去碰碰运气吧。不管是人是鸟还是鱼，谁都得这么做。
他不由得话多了起来，因为他的脊背僵了一夜，现在实在痛得厉害。
朋友们好啊，安德烈斯基这次变成老司机了。我的新作品《老人与海》，你听了还喜欢吗？后续的内容在哪里听？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每周日8点只在书房公众号里陪你哟，别走错了。老时间，新地点，不见不散。